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在之前的课堂里，我们曾经提到，在大航海时代，欧洲国家为了开拓资源和市场，积极向外殖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队先后到达南美和亚洲各地，拓展贸易。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天主教国家，传教士把握这个机会，到这些新开拓的地区传福音。耶稣会的传教士开拓了重要的传教事工，沙勿略在日本传教，利玛窦来到中国。另一方面，我们曾经提到，英国清教徒一直受逼迫，不少信徒决定移居到北美洲新大陆，在当地重建生活，也尝试按照他们的理想建立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看见19世纪上帝在英美的教会当中有奇妙的工作，兴起了很多工人到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现在我们先来谈谈早年宣教的努力。之前我们提过，近前派的信徒很早就关心宣教工作，其中著名的传教士有哈勒大学的史瓦茨，他在1750年到1798年在印度宣教。莫拉维弟兄会也非常重视大使命的实践，他们不单带动了近前运动，使欧美的教会得到复兴，他们更差派很多传教士到各地传福音。1732年，多伯尔和尼芝曼从中欧瑟克森出发，到达新印度群岛的圣汤马斯岛，拓展传教事业。之后的20年间，莫拉维弟兄会的传教士足迹遍及格陵兰、北美印第安地区、南美苏里南、南非、北极萨摩耶德、西兰和斯里兰卡，甚至到达北美加拿大东部。莫拉维弟兄会在北美设立的城市其实也是宣教基地，从那里往外拓展，向印第安人传福音。莫拉维弟兄会的传教士蔡斯伯格从1735年开始在北美东部向休伦等部族传教，期间他遇到很多的困难。他曾经在主日讲道之后受到印第安人袭击，教会被烧毁，一场大火，他失去了所有的圣经翻译手稿、诗歌和印第安语文法的笔记。之后，蔡斯伯格从零开始重新建立传教工作，他在印第安人当中服侍超过半个世纪。莫拉维弟兄会一直坚持普世宣教，之后的100多年，差派超过2000位传教士到海外服侍。莫拉维弟兄会的传教热诚也促成了其他差会的成立，激励更多信徒成为传教士到海外宣教。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被誉为现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威廉克里本来是一个鞋匠，他对宣教非常有负担，所以他开始累积布道的经验，后来成为了茅斯顿浸信会的牧师。他一面传道，一面补鞋供养家人，并且争取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威廉克里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悔改信主，而信主的人都有责任把福音传开。1792年，威廉克里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探索基督徒委身于异教徒归信之法》。他在这本书里面列出了一般人反对海外差传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路途太遥远了，当地文明又未开发，在生活上很难适应，资源困难，语言不通等等。威廉克里指出，从商的人可以一一克服以上的困难，但是信徒传教士竟然却不。威廉克里强调，只要有爱人灵魂的心，都可以像商人爱钱一样克服各种的困难。威廉克里不单单鼓励信徒要实践大使命，他自己也亲身踏上宣教之路。1792年，也是他出版这本书的同一年， 威廉克里和一些同道成立了浸信传道会。当时东印度公司不允许他在加尔各答居住，所以他只好在丹麦属下的孟加拉的一座城镇雪兰坡定居下来。1799年，另外两位同工马士曼和华威廉前来帮助。马士曼是第一位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传教士，在马里逊出版《神天圣书》之前，已经出版了马士曼译本。后来，他们把圣经翻译成26种印度语言。这三位传教士努力研究印度文化、宗教，希望印度人能够更容易接受福音。他们的见证也激励了很多英国信徒回应海外宣教的呼召。这个时期到海外的传教士有到印度的亨利·马丁，到中国的马里逊，到南太平洋地区的约翰·威廉斯，到缅甸的贾德森等等。除了英国以外，美国也出现了很多有心智的传教士。在这里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位传教士毕志文，他是美国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1829年10月，毕志文在纽约登上了罗马号远洋船，经历了100多天海上航程，在1830年2月19日傍晚在珠江口伶仃岛靠岸。毕志文致力传教，他也非常重视文字工作和教育。他翻译圣经，在广州开办印刷厂，出版中英文刊物和书籍。1832年他创办了一份很重要的刊物《中国丛报》。在教育方面，1834年毕志文成立了中国义智会，让中国人可以接触更多的西洋知识。毕志文也办学，引入西方教程，出版介绍美国教育制度的著作。毕志文除了传教之外，他的工作也对中国近代改革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所介绍的这些早年的宣教努力，主要是由个别的信仰团体，比如说莫拉维弟兄会和个别的传教士，他们带着宣教的负担到海外工厂服侍。发展下来，到海外宣教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成千上万的信徒现身往海外宣教。这股洪流跟大觉醒运动有关。大觉醒运动的产生有它的背景。18世纪前期，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大大冲击了英国和美洲的宗教信仰。因为政教分离，着重人权，人们思想追求自由，不再受宗教的约束。欧洲的自由神学兴起，对圣经发出批判，否定启示，拒绝耶稣的神性、主再来等等的教义。在欧洲的自由神学思潮影响下，北美整个社会高举理性，轻视宗教，整个西方文化全面倾向世俗化。哈佛大学是主张自然神论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的校长亨利·维尔是自由派，他否定三一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因为哈佛、耶鲁等等高等学府的影响，都接受自然神论。为了对抗自由神学，保守派领袖耶迪蒂摩尔斯在1808年9月成立了安多福神学院，培养近前有正统信仰、有学识的牧者。安多福神学院保存了早期近前的清教徒传统，批评自由派不再相信主再来、否定耶稣的神性等等的错误。和当时美国很多清教徒的信念一样，安多福神学院相信上帝会使用北美成为全世界的祝福，在北美有自由公义的社会，可以影响落后封闭的地方，福音要传遍天下，耶稣就会再回来。安多福神学院是第一批海外传教士的培训基地，也是收集海外宣教信息的中心。刚才我们提到的毕志文就是安多福神学院的学生。当时有很多年轻的神学生向公理会代表大会提出海外拆船的建议，他们的热诚间接促成了公理会的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的成立，简称就是美部会。毕志文成为美部会第一位差派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大觉醒运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很多的信徒都相信后千禧年观，这是一种末世论， 后迁的信念是借着上帝赐给教会的能力和福音的工作，基督教要在地上慢慢的成为主流。当福音传遍天下，千禧年国度就建立起来，耶稣就会再一次降临。基督徒有责任影响社会，改变世界，预备基督的来临。这是当时很多近前主义的基督徒都接纳的末世观。正如我们刚才提过，当时很多清教徒都相信上帝把美国赐给他们，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美国将要担当重要的角色。这个信念带动了19世纪的传教运动，大觉醒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开展的。其实美洲的属灵大觉醒运动和英国的寻道派运动是差不多时间发生的，都受到德国近前主义和莫拉维弟兄会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大觉醒运动当中两位重要人物。第一位是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出生在康乃狄格州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公理派教会的牧师。爱德华兹是非常典型的后迁主义者，他在耶鲁大学毕业，经过几年的进修讲道侍奉之后，在公元1727年成为麻州中部安普顿城的一位公理派教会的牧师。当时社会上的属灵情况普遍低落，虽然开拓殖民地的都是在信仰上追求的清教徒，但是他们的下一代渐渐失落了信仰的热忱。当时爱德华兹侍奉的教会正是处于这样的灵性低谷。1734年12月，爱德华兹讲了一系列因信称义的道理，直接针对当时在新英格兰传播的亚米纽主义。很快，教会出现了改变。第二年的春天，整个安普顿城的居民都非常关注永生的问题，大复兴的现象慢慢的出现了。第一年就有超过300人决志信主。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在新英格兰不同的地区都发生了大复兴。1740年，复兴之火烧遍了整个新英格兰，信主的人持续的增多。30万人口当中，有几万人都是新觉志的信徒加入教会。这次的复兴使得整个新英格兰成为一个充满属灵追求的地区，年代当地的道德标准也提高了。除了爱德华兹以外，大觉醒运动还有另外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怀特肥德。怀特肥德在公元1714年出生在英国的格勒斯特。1733年他进入牛津大学，在学校接受了基督教信仰。1736年他被案例成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怀特肥德是著名的布道家，他经常在户外举行布道会，很多人受吸引来听他讲道，每一场的听众可以多达几万人。怀特肥德的讲道非常有感染力，让很多人悔改归信基督，也造就了无数信徒的灵命，对当时的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大觉醒运动如同野火燎原。公元1738年到1770年间，怀特肥德横越大西洋，在美洲进行了七次的旅行布道，他的足迹遍及北美13州。怀特肥德的祖父辈虽然没有跟随清教徒移民新大陆，但是他的影响力遍及英国和美国，被称为大觉醒之父。
良友圣经学院精训，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介绍过大觉醒运动当中两位关键人物，还有他们传讲的信息如何燃点了复兴之火。大觉醒运动在英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激发了信徒对信仰的热忱，也重新推动大众关注信仰生活。复兴运动强调个人的信仰经验和内心的觉醒， 鼓励信徒通过个人的信仰体验和神建立直接的关系。当时北美殖民地经历前所未有的灵性复兴，很多人涌到教堂去听道，教会不得不把聚会改到露天的场地去举行。不但教堂挤满了人，信徒也常常在自己家里举行家庭崇拜和查经。透过神复兴的作为，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主。过去参与教会祷告会的人数非常少，但经过复兴以后，很多的信徒都有了祷告的心，很多人热心参与祷告会，在会上流泪悔改，求神赦免过犯。刚才我们提过，大觉醒运动不单复兴了人的灵命，年代人的道德水平也提高了，社会的治安也大大的改善。以前很多人酗酒闹事，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在属灵觉醒之后，很多人不单戒掉酗酒的恶习，更主动地向酒吧内的人传福音，这是整个社区都一同见证的变化。这一场复兴运动影响了当时大部分的宗派，宗派之间的障碍也被打破了。受大觉醒运动的影响，教会非常关心布道和差传的事工。以美国波士顿为例，在短短一年多就成立了30个布道团，团员四处去传福音，英美教会的宣教热忱加强了很多，差会差遣宣教士到海外，特别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福音未及的地方。传教事业的建立不仅仅传播了基督教的信仰，也促进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大觉醒运动也引发了另外一场浩浩荡荡的传教运动，那就是学生志愿传教运动。基督徒学生运动在传教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之前我们提过，17世纪德国近前派哈勒大学的学生参与海外宣教，18世纪出生于牛津大学的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菲德，他们推动传福音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世纪的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投入宣教。1884年，布道家穆迪到英国剑桥大学布道，当时有名的剑桥七杰蒙召现身到中国宣教，在英国掀起学生参与宣教的热潮。而美国方面，在青年会和普林斯顿海外宣教协会的推动下，1886年7月，在位于麻州的黑门山会议中心举行了国际基督徒学生会议。会议的主题信息是海外差遣的迫切性，有来自不同大学的251位学生参加。有一群参与会议的学生，他们一起聚集祷告，求神在这一次聚会当中兴起学生参与宣教。圣灵动工了，他们写下了一份宣言，名为普林斯顿宣言。不少学生在宣言上签名，表明愿意到世界各地未闻福音之地传教的决心。7月16日，世界宣教评述主编皮尔逊传讲信息，他鼓励学生全部去宣教，到全地宣教。有很多的学生在认真祷告寻求之下，决心成为传教士。在灵修会当中，参与的250位学生当中，有100位在穆迪的呼召下决志献身海外宣教，他们被称为黑门山百人团。这个信息很快就传遍了北美校园。第二年，志愿参与海外差传工作献身的学生达到2000多人。为了跟进这一群蒙召者，1888年正式成立了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美国布道家穆德从1888年到1915年担任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的主席，这场运动扩展到英国、德国、荷兰、瑞士等等国家。运动的口号是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天下，表明了实践大使命的迫切性。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打破宗派的界限，深入大学校园。可以说，学生志愿传教运动对普世宣教和教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推动了大量的年轻信徒往海外宣教，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各个角落。从1891年到1936年， 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每四年举行一次宣教大会。1920年一共有6000多位学生参加，其中2700多位学生现身宣教。到1936年为止，学生志愿传教运动一共差派了20000名学生到海外宣教，大大影响了海外宣教的发展。除此之外，学生志愿传教运动也提升了基督教会对宣教事业的关注。通过在大学校园举办宣教大会和培训活动，这场运动唤醒了很多年轻学生对全球宣教的认识和热情，强调基督徒对世界福音化的责任。在推动差传教育方面，学生志愿传教运动也有很大的贡献，促进了宣教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大学，在神学院也设立了专门的宣教课程，培养了很多具备宣教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有差传的研究者认为，学生志愿传教运动对于全球福音化运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传教士趋向年轻化，其中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相对于早年的传教士，他们普遍年龄层比较大，教会侍奉经验比较丰富，同时教育水平一般不那么高。但是经过学生志愿传教运动，产生了一批年轻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传教士，他们到达宣教工厂，壮大了宣教队伍，他们的视野也跟以前的前辈传教士不一样，在教育、服务、社会改革方面为宣教工厂带来很大的贡献。 JP 传教士的新力军受差派前往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在当地传福音、建立教会，开展了当地的基督教历史。在下两课我们就会比较详细的谈到福音如何进入中国和亚洲、非洲地区。学生志愿传教运动也成功的激发了后续的宗教运动和社会运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的成立，是受到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的影响。它的使命之一就是为了促进国际学生的属灵成长和服务精神，特别是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国际学生基督徒团契也经常跟其他的后续组织和理念相似的团体一同举办各种的活动和项目，透过基督教信仰服务学生的群体，帮助他们实践使命。在推动社会改革方面，学生志愿传教运动也影响了很多的传教士，他们强调社会使命、服务精神。很多的年轻传教士在参与海外宣教的同时，也努力地推动当地的教育、医疗、慈善、社会改革的工作，大大推动了宣教工厂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可以说，学生志愿传教运动不仅仅大大地推动了全球的基督教传教事业，还对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文化交流有巨大的贡献。如果不是有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激励了大批的年轻信徒投入宣教士的行列，投身到海外宣教工厂，有可能近代的传教历史也要改写。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大觉醒运动激发了基督徒的属灵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为近代宣教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支持。大觉醒运动引发了很多的信徒进行自我反省和信仰的更新，强调个人和神的直接关系，不仅增强了信徒的信仰热忱，也培养了大批有宣教心智的基督徒。这场复兴运动在欧美地区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革，也使教会更积极地参与教育、慈惠工作和社会改革，更为宣教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复兴带来的热忱转化成为具体的行动，推动了很多年轻信徒实践大使命。传教士前赴海外宣教，在宣教工厂上，他们不仅仅传福音，也在当地建立学校、医院、其他社会服务机构，不仅仅促进了宣教工厂的教育和医疗水平，提供实质的服务，为当地人带来祝福，也把福音的好消息带给这些未闻福音的群体。所以大觉醒运动引发了学生志愿传教运动， 推动了基督教在普世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复兴运动所带来的属灵热忱和社会责任感，成为了传教运动的核心和动力。而宣教运动的全球扩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扎根和成长，推动了福音的广传，也对普世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弟兄姐妹，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有怎么样的提醒呢？对大使命的承担是从灵性复兴开始，让我们常常反思，当下我们的属灵光景是如何呢？唯有常常经历神的恩典，深刻体会他的爱，我们的心灵被更新，对罪敏感，对上帝敬畏，这种内在的更新改变才会推动我们更愿意承担起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推动我们对宣教工作更关注，也更积极的参与。当整个教会经历灵命复兴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更有热情和能力去见证耶稣基督，努力的传福音。盼望我们对上帝常常保持着起初的爱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能吸引更多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灵命停滞不前，没有更新，如何能够有效地履行大使命呢？又如何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把大使命付诸实行呢？求主帮助我们。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